我们要点出一段的圣经，就是从这一次的主题有关系的保罗蒙召的经历，以后我们要读几节的圣经，要思想今天的题目。我们先打开《使徒行传》第26章，《使徒行传》第26章，我们从第9节先读到这个第23节，《使徒行传》第26章第9节读到23节，我们轮流来读。我读单节，你们读双节。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第10节，我在耶路撒冷也曾经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请你们大声读，整齐的读。11节，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所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怒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12节，王啊，我在路上享舞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亚基伯王啊，我故事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都必须受害，并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第28节，亚基伯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无论多劝，我向上帝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的锁链。我们要先读这一段的圣经，稍微思想以这一次大卫主题有关系的这个经历，由我们的思想今天的题目是最后一个论到灵魂价值的题目，就是从人生命的影响性来看灵魂的价值。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保罗是一个相当在他的日子中间或者一个有影响性的一个人。保罗这个人经历到底是怎么样呢？在他问见主的当时，他向主发了两个问题：第一，主啊，你是谁？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我重复我第一天所讲的，在全本圣经，只有一个人是在就那一天马上预备为主做工的。为什么神特别重用保罗？保罗得救了以后，他马上发现基督徒不是活在世界百战地图虚度光阴徒受恩典的人。所以当他得救了那一天，他明白这些是逼迫的耶稣乃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他马上说，若是如此，我应当做什么？所以呢，保罗的生命中间这两个问题决定了他整个生命的制度，他决定了他整个生命的道路，
他活在世界而若是多现若是少现，也没有违背这两个问题的中心，就是告诉人耶稣基督是谁，告诉人在耶稣基督身体里面我们应当做什么。是保罗自己有这样的经验，他就劝别人，我感觉到不一定我们真的完全清楚知道主的旨意，主才拣选我们。保罗蒙拣选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什么，他还不认识到整套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他先顺从后明白，先顺从后明白，这是一个原则。神的呼召来到的时候，当神的感动来到的时候，保罗他先顺从了，他也知道这是神所做的，他就顺从神所做的，他也知道这是神所做的，他马上就降服在神的面前。主啊，你是谁？问了这个问题不过多久，他马上问我当为你做什么。如果耶稣基督是主，我与他的关系如何？如果耶稣基督是主，我应当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当做什么？保罗就在那个时候，他听见主对他说的话，你要站起来，我要把应当做的事情告诉你们，我告诉你将来要指示你的事情要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来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神呼召一个人，神早就知道这个人以后要做什么工作，他要怎么样受迫害，他要怎么样受痛苦，他要怎么样经历患难，来成为神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若是清楚主的呼召，我们就不要担忧以后如何，因为主呼召一个人，主负责任，没有神所呼召的人，神不负责任。主感动你，主呼召你，主把凡事的托付放在你的身上，你就不需要忧虑以后如何。主说我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以后呢就把这个重大的使命告诉他，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保罗听见这句话，当然在那一天是很深刻印象，因为就在那一天他就顿然明白了什么叫做从黑暗归向光明，什么叫做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他更明白一句话，就是什么叫做眼睛的开，因为那一天他肉体的眼睛关起来，但是那一天他心里的眼睛打开来了。对一个眼睛关起来的人，对一个瞎子的人，你从他讲太阳的光，你从他讲这光里面有几种的眼色，用三棱镜可以把它分析出来，每一个眼色的光波的分量都不一样的，光在整栋的以太的中间被人所看见，这些的问题怎么样辩论都没有用的。理性对于瞎眼的人不能证明光的实在，不能证明光的事实，不能证明光的这个存在的目的很功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保罗主对他说，我要差你往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势归向上帝。今天的哪一个人把这个工作当作一个重要的工作呢？有哪一个人顺服主的呼召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一个简短关于保罗被主选召的那一个历史。以后他到年老的时候，他受捆锁，受盗贼的危险，江河的危险，海洋的危险，陆地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犹太人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赤身露体，不舍低恶，这个各许多的逼迫泛滥凌辱。但是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故事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到处要做一样的工作，劝勉人的悔改归向上帝，然后行事以悔改的心相称。这是保罗终身工作的整个大纲，终身工作整个的目标。神差遣他到外邦人中间去，为什么神拣选这个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其他的门徒不够，还要拣选保罗？对犹太人来说，彼得是一个相当有权威、相当明白旧约圣经的一个很好的犹太人，
他懂得犹太人的宗教，他懂得犹太人的律法，但是对于这个保罗来说，神要拣选他到外邦人中间，因为他不但懂得犹太人规矩，他也懂得外邦人的追求，他也懂得当代知识分子的困难，但是他却没有被世界的知识拉去，而忘记了他应当以基督的十字架悔改的目的为他传道的一个这个最重要的内容。最后他说，无论道歉无论多歉，我向上帝所求的不单你一个人。那个亚基伯王说，今天你再欠差一点我就做基督徒了，哎呀，这一次家里我差一点做基督徒，我告诉你那一点呢、是无限大。为什么呢？因为在有限与无限之间，那个距离也是无限的。有限与无限之间，那个距离也是无限的。有一天主耶稣这一个人说，你离天国不远了，但是还在天国外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有多少个人他靠近主很近了，还在主的外面，在主的外面，无论你多近，你还是在家当里，你还是在灭亡的中间，你还是在罪恶的中间。保罗一生侍奉主，他以祈祷传道为他的侍奉。保罗一生他没有忘记天上来的意象，因为神差派他，我在你们的面前把我的心破开来给你看，我有一个祷告，求主从你们中间拣选成全时间奉献做传道的人，奉献生活每一个基督徒的本分。但是神这边的差派来到的时候，神呼召来到的时候，你应当再奉献做神要你做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有很多的青年人在这事情上，他根本存一个心不肯顺服神，所以他听不见神的呼召。如果神拣选人，使人得救可以呼召；神拣选人，使人传道也可以呼召。所以呢，若是主的呼召临到你，你应当顺服神，你不要违背从天上而来的意象。现在我们进到今天我们所讲的题目，我们思想从灵魂生命的影响性来看人的灵魂的价值。我们大家来读基础的圣经，我们先读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大家一同来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再读两遍，把它背起来，一二三，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再一次，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再看一读的圣经，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二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第三节，我们大家同读，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今，直到永永远远。再一次，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今，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把以下这一段的时间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是时间的主，你也是人生命的主，求主你自己显明你自己的恩惠，从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使我们顺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主的阿们。我们在第一天思想到，从与世界的比较，我们看见人灵魂的价值。主耶稣说，人若得着全世界失去他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这句话是一句何等伤心，
却是何等严肃，何等实在，也是何等难回答的一句话语。人若得知全世界能失去他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由我们思想从神创造人的目的来看灵魂的价值，一个人不知道他生活的目的，他的生活就没有方向。今天的世界是大有内容没有方向，大有本变量没有本质，大有知识却没有智慧的一个世界。人因为失去了他的目的，所以他的生活就没有方向了。我们是神创造我们，他有固定的目的，要我们彰显他的荣耀，要我们执行他的权柄，要我们遵行他的旨意，要我们享受他的恩惠。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但如此，我们的思想老了，从人在宇宙中间的地位，我们来看人的价值。我们思想到了从人被创造的一些的性质来看人的价值。我们昨天从前天的思想了从人被救赎的价值来看人的价值。我这个手表如果不见了，我可以用一些的钱把它赎回来，但是呢，我们的灵魂不见了，不是用金钱，不是用银子，不是用美金，不是用台币，不是用港币，乃是用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在十字架上流下来，才把我们赎回来。所以保罗说，你们是重价买来，那个重价买来的，那表示是神的儿子的宝血才能把我们买回来。这样大的牺牲，这么大的爱，把我们买赎回来。所以我们不是出自己的人，这个手表还没有买来的时候，这个手表不是我的，但我把这个钱交给手表店的主人，那个手表店的主人把这个手表交到我手里的时候，这个手表就是我的。这个手表它不能说我喜欢挂在左手或者喜欢挂在右手，因为是我的权柄不是他的权柄。这手表也不能说我挂在左手不够出风头，挂在右手就比较好了。如果挂在右手你写字我也摇一摇，你无手我也闪一闪，亮晶晶大家看见了，所以我要挂右手，我不要挂左手。所以我说表啊表啊，你是谁的？你不是你的，你是我的。基督徒，你不是你的，你是主的。如果主要用你，难道没有权柄？如果主要叫你做码头的工人，难道他没有权柄？如果主要你做一个基督徒的大学的教授，难道他没有权柄？若是主感动你放弃一切做传道，难道他没有权柄？你说主啊，你不是给我自由意志吗？既然自由意志，我要做什么是凭着我的自由？那么我们凭着我们的自由奉献给主，让主来引导我们，那是个好的儿女。既然我们对主啊，我也不要在右手，也不要在左手，我的手表要特别一点挂在脚上。那个我就说表啊，你是手表不是脚表。如果你是脚表，我每次看几点钟我都要这样看，把它拿起来非常的麻烦。他说不然呢，我不放在手也不放在脚，我放在喉咙好不好？所以就把这个手表放在我的颈项上。我说不行，我永远看不见几点钟，不相信你试试看，把你的表放在你的颈项上，你永远看不见那是几点钟，就失去了你被买回来的目的，失去了你存在的价值。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来到一个最后的一个题目，就是我的存在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还没有谈到了，就是影响别人的价值。人有影响力，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人受人的影响，人也影响人。有多少的教育学家受了 Pestalozzi 的影响，有多少的心理学家受了 Sigmund Freud 的影响，有多少的存在主义者受了 Soren Kierkegaard 的影响，有多少的道德家受了中国的孔子的影响，有多少的社会学家受了奥古斯特的影响，有多少的天文学家受了哥白尼克的影响，有多少的形象学家受了普雷托的影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虽然活在世界几十年，但是他的影响性却不是几十年。你看见了没有？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几十年，但是他的影响性不是几十年。这样比起来，那就证明那个永恒的价值一定是存在，否则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 extension， 这样的一种延展。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把我们对世界可能有的影响，不但是时间上的长度的影响，还有空间上宽度的影响，无论是 vertical 无论是 horizontal 这两种的影响，你可以影响很多的人，你可以影响很多的时代，你就发现人并不是动物，人是神所造有影响性的一样的活物。那请问你活在世界，你要影响什么？你要对这个世界有怎么样的贡献？对这个世界有怎样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从人的影响性来看灵魂的价值。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每天都受影响，我们的心灵里面都有两个窗，这两个窗呢把外界的东西投射到我们心灵的深处去哦，也就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每天我们所听见的东西要不要影响我们一些，我们所看的东西给我们一些的印象，而这些的印象的综合正在影响我们的人格。为什么你今天这样傲慢呢？恐怕你看过有一些很傲慢的人，上帝没有审判他，你就起了一个反应，傲慢不要紧。为什么你今天这样自卑感呢？越是你失恋过，你几次被你的爱人所丢弃掉，你感觉到你是根本没有权柄来享受爱情的人，所以你感觉到很自卑。越是你是从小做孤儿的人，越是你是身体有残疾的人，越是你是常常挫折常常失败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今天所有的心理受了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是你也可以影响人。为什么站在悲观的地步，站在一个只有怨他的地步，而没有想到你可以影响别人，好去领受主的恩典去影响别人？我感觉到神的恩典是非常奇妙的，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变得完全。世界最大的诗人，古代的荷马是一个瞎眼的人，近代一个很大的诗人 John Milton 是一个瞎眼的人。对一个诗人，眼睛是何等重要的事情，他用眼睛看山看花去下笔生花，但是一个眼睛昏花的人还能下笔昏花，那才证明他心灵的眼睛可以胜过肉体的眼睛。相反过来，我们看见有一些最大的音乐家像 Ludwig von Beethoven 是一个耳聋的人，耳聋的人做了最好的音乐，瞎眼的人做了最好的诗。你讲这个奇妙不奇妙的？神啊，你的能力在哪里？神啊，你的公平在哪里？我告诉你，神的能力如果透过五官俱全、心理正常、高大的智者还能成就的话，那不是神的全能，倒是神的限制。但如果神可以透过人的软弱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恩典，这更证明神有恩典。今天我要奉主的名，在离开这个家庭会以前，对你们这些青年人说，你要争取那影响性，你要达到那影响性，免得你做人徒然而活，终身哀叹，自哀自怜的生活，消极的生活应当停止在今天。那一个活泼积极愿意有雄心为主而活的生活也应当开始在今天。求主给我们的这个夏令会结束之前，我们有一个生命上的转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保罗是谁？彼得是谁？这些人只有当他们的生命完全奉献在神手里的时候，这些人就整个改变了，他们也影响了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世界有很多很多影响别人的人，人有生命的影响性。我们现在提到几样，第一样，世界是会过去的，这世界的荣耀会过去，世界的政治会过去，世界的权柄会过去，世界的荣华享受会过去，这世界一切的一切都要过去。拿破仑在哪里？希特拉在哪里？成吉思汗在哪里？查理曼在哪里？汉尼拔在哪里？古皮勒在哪里？大林在哪里？这些人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活动的大，上策这风云，下管制人心。他们讲了一句话，足够叫许多的人发抖。他讲了一句话，足够使许多的人命可以结束。等这些人到哪里去呢？他们在世上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 拿破仑在哪里？拿破仑现在最多拿一个破的轮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世上和其上的情谊都要过去，这不是我的话语。我们有时候讲到用一些笑话，不是叫你笑笑就完了，你马上去思想里面的意思，你马上眼睛睁大，不要再打瞌睡了。我有时候听到我也会打瞌睡，但有时候就在最重要的话语我们打瞌睡，那是可惜的。参加整个夏令会最重要的几句话我们没有听到，等于没有参加，也可能神用一两句话来改变我们的人生。亲爱弟兄姊妹们，这些人都过去，你惧怕这世界上什么人吗？他们也都要过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哦，你说既然是这样都要过去也不要紧吧，我去产生一个这个乐观乐天派的生活，这 Epicureanism 或者 Hedonism， 我以伟乐派的人生解决这个世界，就暂时几十年的生活，好也过去，坏也过去，做皇帝也过去，做乞丐也过去，像我这样的人几十年就过去了。像以西古罗所讲的，你怕死的时候你一直等他，你吓得不得了，但是等死来的时候，死已经结束了，你的死就是没有了。他把这人生描写成一个没有永恒定的一个本性，就是说今天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要死了，现在不吃什么时候吃，现在不跳舞老了谁跟你跳，现在不犯罪以后还能犯吗，现在不享受以后怎么享受，所以趁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如何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过一个这样的人生呢？我们用这样轻率这样简单这样愚笨的办法来对待我们只有一次的生命吗？我们在世界的人生只有一次，贝多芬的生命只有一次，没有六道的轮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孔子的生命只有一次，你的生命也只有一次。我如果这一次来美国，我看得不够，我玩得不够痛快。比如说，我可以说再来，那一次再来，我不要讲到，我要来玩，那是我的自由。如果我这一次来，我讲到，感到讲得不够好，还有一个办法，我又再来，我再来讲到，那还有办法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知道我不是来玩的，我是来为主工作的。只要主的旨意成就了，我有玩也好，没有玩也好，有玩感谢主，没玩也感谢主。不过有的玩也好的。但是呢，在这个世界中间，我们树立的生命是这样吗？我们在这个世界只有一次，如果这个一次是永远不回来的一次，我就不能随便对待这个生命了。这个世界活着矛盾，每一个老人家总是为年轻人叹息，但他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为自己叹息，当他老的时候他说，哎呀，如果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我要好好利用光阴，我要好好做人，好好读书，好好研究音乐，好好做一个人。你们年轻的人爱惜光阴，你们不要丢失良好的机会，免得像我这样懊悔。你听见了没有？听见了，从什么地方听？从耳朵听。所以他听见了，听见了耳朵听进去，他没有去思想，没有放在心里，他就随便慢慢生活。等他老了，他发现那老人家的话对，我如果现在还年轻不要紧，我如果从前年轻听他那是更好的。现在他就有了一个经验了，哎呀，人生年幼的时候爱自由，以放纵代替自由，荒废了他们的生命，年老懊悔。所以他对他儿子说，儿啊，我告诉你，我这一生是浪费的，我盼望你不是如此，希望你好好做人，好好读书。他的孩子对他说，爸爸，我知道知道，不过对不起，你是你，我是我，所以你的时代和我不同，你的时代是坐牛车，我这个时候是坐火箭，这个相差太远了，你怎么可以用古老的那一套来讲在我的身上呢？我们读的是大学，你从前读的是乡下的诗书，我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时代不同了。爸爸，谢谢你爱心的啰嗦。父亲悲悲惨惨离开世界，这个孩子慢慢慢慢大了，哎呀，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知非，行年六十，方知五十九知非。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去年做那个事很笨啊，哎呀，傻瓜，但是傻定了，没有办法。所以当那年老头他去对他的孩子说：“儿啊，我告诉你，你要好好读书啊，你要好好做人，你要好好用你的一生。”他的孩子就对他说：“你从前的时代是火箭的时代，现在的时代不用火就有箭的时代啊，咱们的时代不一样。”他的爸爸对他说：“儿啊，我告诉你，我从前也曾经用这样的口气对你的祖父，而且我听你的祖父说，他也用这样的口气对你祖父的爸爸。我也听说我祖父的爸爸曾经用这样的口气对你祖父的祖父讲过。儿啊，做孩子你先听我的话。”小孩子说：“哎，现在年轻不犯罪，什么时候犯罪呢？还是现在，还是随便好了。”所以就这样，亚当的后裔一代一代被撒旦欺骗，你要等到什么？
你的生命有意思，你不能再回来，你只要懊悔，你只要痛苦，你只要退休，你只要把你的头发，你只要退休，你只要咬牙切齿，但是你的生命过去了。青年人，你问你用你的时间在什么样的事情上，你的光阴花在什么样的事情上，你有什么样的价值证明你是人。如果我们这里这些的青年人都真的为主而活，为主工作，奉献给主，而我们中间主负责的人出来，我告诉你，不但你所在的城市要震动，我告诉你，这个时代要震动。